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我们今天要跟各位继续来分享三圣菩提之佛典故事。那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还是有关于供佛的功德。那今天是要跟各位分享一个福纳施佛，波时祸现报怨。也就是说，有一位福纳，他施佛一波时所获的这样子的一个功德。那我们知道，供佛的功德是无上的殊胜啊。那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因为佛是最上妙的福田啊。我们知道说，我们布施的时候其实是有三种田，一种叫做这个贫穷田，一种叫做报恩田，一种叫做功德田啊。那贫穷田就是布施给一般你没有办法回报的这些众生，比如说，给狗，一个包子，那个就是贫穷田，或是说给贫者，他没有办法回报给您的，那个就是贫穷田，那报恩田，比如说父母、师长，这个是报恩田，那功德田就是有修有证，在二圣菩提乃至于这个大圣菩提上面有修有证的，这个就是功德田。那佛当然不只是功德田。不单单只是功德田，佛是最殊胜、最上妙的功德田。所以供佛福田是最上妙、最殊胜的。我们再看过去、现在因果经里面怎么说：于诸福田中，佛福田为最。若欲求大果，当供佛福田。那在《大庄严经论》里面怎么说？无今当自为，必使宝随己。为佛福田中，造作诸功德，随己至后世，善报不朽灭。那这边更明白的讲说，我们今天所做的这样子的一个布施这些福田全部都种在我们的这个如来藏里面。那这样子的功德，这样子的功德能够成就无漏的这样子的功德的这样子的业种，为佛福田中造作诸功德，随己至后世跟着你到未来世里面去，这个善报永远都不会坏灭，全部都是储存在如来藏里面啊。那在《不退转法轮经》里面进一步这么说：佛道难思议，最胜之第一，故号为世尊，除疑蒙安慰，一切皆照明，安住于佛道。所以这边就把佛的这样子的殊胜功德用偈颂把它送出来，说佛道是难可思议的，是最殊胜，它是世间没有办法超得过的，所以殊胜之第一故号为世尊。所以佛也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所以他的称号，佛的十号里面其中一个就叫做世尊那能够这个去除众生的疑惑能够获得安慰那都是因为佛的智慧、佛的光明的照耀，所以一切皆照明，安住于佛道。紧接着说，于意福田中，佛福田最胜，随佛所住处，无上就是尊所以这边说，在所有的一切福田中，我们刚刚说有贫穷田、有报恩田、有功德田，乃至于功德田又有不同的功德田。那这个都是不同的。那但是这些亿万福田当中，什么福田是最殊胜的呢？佛福田是最殊胜的。所以随佛所住处，只要是佛在的地方，就能够获得无上救。也就是说，能够让众生获得世间法的救拔，出世间法的救拔，乃至于世出世间法的救拔，那个叫做无上救。所以叫做无上救世尊也就是说，能够给我们这样子无上救拔的，唯一就是只有世尊这个就是亿万福田当中最殊胜的福田所以我们从上一集里面也讲到这个新沙塔庙供佛为什么供佛的功德会这么大呢？就是因为佛福田最胜，无上救世尊的缘故。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一段的这样子的故事也就是说，这个福纳是怎么样，供佛的过程里面是怎么样拿在这一世又如何获得供佛的殊胜的果报。 在这个是出自于《杂宝藏经》卷释里面这么说的啊。那在佛陀的时代，有一个修习外道法门的，有这个五位兄弟啊。那老大的名字就叫做耶奢啊，老二就叫做无垢，老三叫做焦梵波提，那老四叫做苏陀夷。那前面四位兄长，他们因为啊，想要舍欲修行啊，所以就上山去修行外道的这个修行法。那也很认真修行，很认真的修行，而且获得了这个外道的五种神通，也就是外道的天耳、天眼，还有宿命、踏心、神足，这外道的五神通啊。那这个五神通跟阿罗汉的这个四禅八定所获得的五神通，其实还有层次上的差别啊。因为我们今天时间的缘故啊，没有办法详细说明。甚至于阿罗汉的这个四禅八定五神通所发起的这个神通，跟佛地的神通又有很大的差别啊。所以这个外道的五神通，是一般的世俗的这个五神通，但是他们这个也非常的难得，也获得了这个外道的天眼、天耳等等的这五神通。那这五位兄弟，这个当中只有老妖这个福纳，他没有跟着他的四个哥哥上山去修行，而且一直是在这个原来的故乡里面以耕种为生啊。那有一天啊，这个福纳，因为见到这个庄严相好的佛陀到他们这个村庄来托钵，那佛纳就非常的高兴，喜不自胜的，他就把家里最好的这个白饭啊，把它盛满了这个钵啊，那到佛的跟前那个地方，对佛奉上的最虔诚的这个供养啊。那之后，这个佛纳，供养完以后也不当一回事啊，就很高兴的就回家了。那佛纳继续的去这个耕种，去种植田地啊，直到太阳下山的时候，那隔天，当佛纳踏出家门的时候，准备下田的时候，突然间发现田里面原本干枯的稻禾竟然变成一束束金黄色的稻禾，而且散发出一片柔和金黄色的光芒，而且长得又高又壮又饱满，长达数尺，结实累累。那福纳就收割了一些黄金的稻禾，那这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发生了。这些稻禾啊，收割下来以后，很奇怪的，照理讲稻子的出生应该要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才会再出生，但是竟然这些稻子很快的又长出来了。于是啊，这些小小的一亩田竟然怎么采收也采收不尽。那这个消息传出了以后，甚至连国王都带着大臣们亲自下田来采割这个神奇的黄金稻子。那所有城里的人，他们都好奇的来采割佛纳的这个稻子，同样的也都割不完。后来啊，到深山修行的这个兄长们啊，想到啊，弟弟一个人在山下过着这样子的贫苦的生活，就想说他们已经修道获得五神通，想下来探望一下弟弟生活到底有没有比较好一点。所以就一起下山来看看这个弟弟现在生活是不是安定，或是说依然还是这么的贫穷呢？但是啊，不料他们下来的时候却发现他的弟弟在短短的时间里面竟然成为那个福业果报超过国王的大富人家。所以他们就很惊讶地问弟弟说，你过去是非常贫穷的呢，那现在为什么缘故能够离开贫穷而能够获得这么富有呢？啊，那这个弟弟就答言说，我见瞿昙啊，瞿昙是佛陀的世俗的名字啊，就我见乔达摩，我见佛陀，因为布施的一钵饭，所以获得的这样子的果报啊。所以很显然，这个弟弟啊，他只是一个自诚心去供养佛，但是没有求法，所以难怪啊，他还会用瞿昙这个名字来称呼佛的名字啊。要不然，他如果已经是皈依佛，甚至于已经向佛请法的话，他应该所称的应该是佛陀 或是世尊的，所以从这边就能够看出来。但是光这个样子，光以一个自诚心来布施给佛一钵饭，你看就获得这样子的果报的啊。那这个四个兄弟啊，修行的这个四个兄弟听到以后就非常的欢喜，非常的雀跃啊，就告诉他弟弟说，因为他们已经上山修行，也没有耕种的，所以就请他弟弟说，你今天是不是可以帮我，用米做成米团啊，做成一个欢喜团啊，让我们四人能够各持一团啊，一个这个饭团米团来供养这个佛陀，那希望，你看，这个经典里面说愿求升天，也就是说，这个四个哥哥也是跟弟弟一样，他们去供养佛陀的目的只是要求升天而已，所以就是用这个米团，他们要获得这个福报，要获得这个升天，所以他想说，请弟弟为他做这样子的米团，愿求升天，不听其法，不用解脱啊。他说不，他只要把这个东西拿去供养佛陀，他只要求升天的福，也不想要听这个解脱的法啊。那但是他们还是以这个自诚心啊，各个做这个担着这个欢喜团啊，到佛的住所去。那大哥啊，就手就捉持一团。放在佛的钵中，供养佛，那佛就祝愿他，为他说法，这个在佛事的时候，当我们去供养比丘的时候，比丘是必须要对这个供养者必须要说法的啊。那佛也是依着佛所制定的这个佛制啊，当这个大哥把这个米团供养佛的时候，佛就说诸行无常啊。那第二个这个二哥啊，也同样的以这个米团放在佛钵的当中的时候，佛也接受他的供养，佛继续跟他讲说是生灭法啊。那第三个，也是用这个欢喜团，供佛以后，把这个米团放在佛钵里面供佛以后，佛也为他讲了一句法，叫做生灭灭义啊。那第四个哥哥也跟着，这个老三，来供佛，他也把这个欢喜米团，放在佛钵当中来供佛，佛也接受他的供养，也为他开示佛法，叫做极灭为乐啊。那后来供养完以后，这四个哥哥他们就回到家里面去以后，那到极静的地方，大家就聚在一起，互相的问他说，你听到瞿昙跟你讲的什么法呢？啊，那哥哥就问说：“我闻诸行无常啊。”哥哥就说：“我听到瞿昙跟我讲说诸行无常啊。”那第二个又说：“他跟我讲的是是生灭法啊。”那第三个又说：“我听到的法是生灭灭义。”第四个说：“我听到的是极灭为乐。”那这个兄弟啊，四人真是有善根呐、啊。他们把这四个句子把它集合起来，去把它思维以后，因为这样子的法义的缘故，都能够离开的三福劫，乃至于离开的五下分劫，证得的阿罗汉果、阿那含果，所以都到佛的跟前求佛为他们出家，佛也慈悲的允诺他们，也为他们受剃度。出家，而且四个哥哥都得了阿罗汉果。那你看，这四句偈其实是在说什么呢？这四句偈就是在说：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矣，即灭为乐。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经常在说的三法印啊：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即尽涅槃。佛悄悄的把这个真正的涵盖的解脱法的这个佛菩提道的法塞给他们了。三法印的法基本上就是在讲第一地如来藏，因为三法印的最后的一个法印叫做极净涅槃。极净涅槃，什么叫做极净涅槃？极净涅槃就是我们把五蕴十八界灭掉的以后，如来藏的自处境界就叫做极净涅槃。所以诸行无常， 诸行无常就是在指我们的如来藏所出生的五蕴十八界三界六尘万法所形成的身口意行，它本身是无常的。那这个无常的法，它是生灭法。那只要把这个无常的这个生灭法，也就是说六根、六尘、六识的这个生灭法，把它究竟灭除的，叫做生灭灭矣。那把它究竟灭除以后，剩下什么东西呢？剩下的如来藏的独处境界，那个时候叫做接近涅槃。但是这个部分是很多人误会的地方，也就是说很多人把诸行无常、生灭、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啊，这个全部都把它灭除掉了以后，哎，那个叫做缘起性空。也就是说这些法灭了以后，这些法它本身没有自性，它本身是无常，它本身是空，所以灭掉了以后一切法都没有的。当一切法都不存在的时候，叫做灭相，这个面相不生的时候啊，那面相不生的时候，这样子就叫做极尽涅槃，就叫做极灭为乐。但是这个是佛所呵斥的断灭法。佛在这边告诉我们的是，这些诸行无常是生灭法，这些生灭灭矣是极灭为乐，也就是说以如来藏的自处的本来自信清净涅槃的境界的独处境界的时候，这个就是阿罗汉的无余以涅槃啊。那这个才是真正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极尽涅槃的真正道理。啊，那我们现在回到这个佛那供养佛的这样子的福田，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功德呢？因为佛福田是成就释出世间福业的真福田。我们看大悲经里面怎么说呢？这边大悲经说，诸福田中佛为最，佛为王，何以故？施福田者非为世间果报所能尽也。以是因缘，于佛福田为最第一。阿难，诸佛如来顺正道者，能作无上究竟福田，于佛福田所有施者，必穷尽涅槃际，得第一涅槃。所以佛在大悲经里面这边讲得更清楚。佛怎么说呢？所有的一切福田，就是诸福田当中所有的一切福田，什么福田是最殊胜的？是佛福田是最殊胜的，以佛为王。因为世间法最尊贵最大的就是国王，所以所有的一切福田当中是以佛为王为最尊贵的。为什么呢？因为布施佛这个功德田的这个人，他不但能够得到世间果报，而且世间果报所不能尽的，所以非为世间果报所能尽也。所以这个福纳施佛福田完以后，稻子一直长不完，黄金稻子长不完，连国王带着大臣来收割都收割不完。所以在大悲经里面也是呼应了这个故事，回呼应的这个故事，非为世间果报所能尽也。布施佛田，布施佛的福田，不单单是世间果报所能尽也，而且因为世间果报的这样子的因缘，因为这样子的因缘故，于佛福田为最第一。哦，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佛的这样子的福田的因缘，所以佛的福田是最为最第一的。那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佛就继续说明了，阿难，诸佛如来顺正道者，能作无上究竟福田。哦，诸佛如来是顺正道的人，所以才能够成就无上的究竟福田。因为诸佛如来啊，是随顺正道的。那这个也是很多人误会的地方，很多道场，很多修行人都是自吹自擂，所说自己所说的就是正法，自己所说的就是正道，每一个都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那什么样才是真正的随顺如来的正道呢？什么才是真正的如来正道呢？如来的正道就是脱离不了佛所开示的佛菩提道， 还有解脱道这两者。一切佛法离不开佛菩提道还有解脱道，随顺于佛所开示的佛菩提道还有解脱道的正确的方法来修行，才是诸佛如来的正道。那也就是说，佛能够教导众生能够离开分段生死，也能够离开变异生死的这样子的两种生死的这样子的就近的修行方法，这样子才是正道。而且佛已经断尽了，在过去世修行过程里面已经断尽了这个分段生死的烦恼，还有分段生死的随眠，还有无始无明的随眠，无始无明的上烦恼，还有所有一切种子随眠，所以能够成就佛道，完成佛的一切种子。所以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才能够称为无上究竟福田。所以这边才说诸佛如来顺正道者能作无上究竟福田。那我们如果能够在这个福田上面能够发起自诚心去布施这个福田，到底是佛的福田，是这个福田是种在佛的这个田上面，还是种在自己的田上面呢？这个就是众生所疑这个疑惑的地方，所不懂的地方。其实真正种的福田，最后还是种到自己的如来藏的这个如来藏的这个田里面去的。所以所有的一切种子还是回归到如来藏里面。所以于佛福田，所有使者必穷尽涅槃际，得第一涅槃。也就是因为这样布施给佛，供养佛的这样子的功德，在佛的福田里面所做的功德，所布施的功德，一定会相应到你如来藏里面所含藏的这些功德，所以才会说于佛福田，所有施者必穷尽涅槃际，得第一涅槃。那穷尽涅槃际得第一涅槃，这是什么涅槃呢？这个当然是在指大圣的最究竟的佛地的无住处涅槃。佛所说的涅槃总共有四种，一个叫做有余意涅槃，一个叫做无余意涅槃，这个是二圣所证的。那大圣一样能够证有余意涅槃跟无余意涅槃，但是不入无余意涅槃。但是大圣所特别跟异于这个异于二圣的，是依于本来自性清净涅槃所证的佛地的无住处涅槃。所以于佛福田，所有施者乃至于依着佛的道理就近做修行的人，这样子终究能够穷尽涅槃际，能够成佛，能够证得佛的无住处涅槃的佛果。所以诸佛福田是这个诸福田当中佛为最胜，佛为最，就是这样子的原因啊。那我们福纳布施的这样子的因缘啊，这个故事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个地方。祝各位色身康泰，学法无碍，阿弥陀佛。